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二章，进入地宫。麦英豪等人火速赴京汇报详情，国家文物局领导紧急磋商，考古巨擘夏奈大师的意见，国务院总理的批示，各路专家云集向港，拉开发掘的帷幕。长乐宫器的发现，地宫内木车移动之谜，豪华的宴乐场所，神秘的主人到底是谁？国务院领导的批示。麦英豪、饶志忠走出北京机场，未敢有片刻的耽搁，便搭车直奔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黄景略的办公室。黄景略和麦英豪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发掘时就已相识。那时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许多古墓和遗址暴露出来，而配合建设做清理抢救文物遗址的考古人员严重匮乏。为了彻底解决今天西北告急、明日东南告急的紧张局面，由国家文物局牵头，中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三家联合在北大校园内共同举办考古专业培训班，学员由各地文物考古部门选送，3个月为一期，给学员讲课的教师是中国最著名的考古界专家，如夏奈、苏秉琦、严文儒、梁思勇、裴文忠、杨忠建等人。学员结业后回原单位，奔赴发掘一线开展工作。早年就读于广州大学的麦英豪，作为1953年第二期培训班学员，由广州来到北京接受训练。而这个时候，黄展岳正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读书。相同的专业、相同的志向与相同的目标，使他俩由相识渐渐成了要好的朋友。当麦英豪到田野实习时，黄展岳也因为毕业实习而同麦英豪分到了一个工地，于是两人成了忘年交。黄景略是黄展岳的同乡和先后同学，这样二黄就成为麦英豪共同的朋友。尽管后来三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来往不断，相互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予对方鼓励与支持。这次随着向港古墓的发现，他们将再度相会和合作。
嘿，这么快就来了？
黄景略见麦英豪敲门进来，略作吃惊地打着招呼。
有你这个大处长的指示，我怎敢怠慢啊？
麦英豪随意地对应着，转身就要同后进来的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饶志忠一起向黄景略做介绍。黄景略一边热情地给两人倒水，一边说，
你们那边的事我向局领导做了汇报，他们都很兴奋啊，也很重视，说等你们来后要听详细汇报。你俩先喝点水，我去看看领导们定在什么时间汇报。
说着拉门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黄景略返回办公室，对麦英豪说，
走到小会议室，局长到部里开会去了，由沈竹副局长和其他几位同志听取汇报，根据具体情况再做如何发掘的决定。
麦英豪、饶志忠起身跟黄景略一同来到小会议室，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文物专家沈竹已在此等候了，几个人相互寒暄着，尚未坐定，国家文物局顾问、文物保护专家谢晨生以及文物出版社社长高吕芳相继走了进来。待大家坐定，麦英豪将在向港发现古墓的经过和墓内文物分布的情况详细讲了一遍，之后又将黄淼章画的一张墓室状况的草图递给沈竹过目。沈竹看着草图，原本那兴奋激动的面庞渐渐泛起惊喜之色，他突然抬起头，一双闪着亮光的眼睛盯着麦英豪。
你们估计是南越王的墓葬？若不是南越王赵佗的，也应该属于后代那个继位的王或其家族的墓葬，否则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麦英豪回答。沈竹点点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非同小可了。从随葬器物和墓室的形状看得出，墓主人的身份的确很高啊。里边如果真的没有被盗，那它的价值就不亚于长沙马王堆阮侯家族的墓葬。沈竹说着，将草图递给身边的谢晨生。谢先生啊，你估计一下，这个墓的主人会是谁呢？谢晨生接过草图看了看，极为谨慎地说，像这样巨大完整的汉代石室壁画墓，在岭南地区考古史上的确是前所未见的。从老麦刚才介绍的墓室内的器物推断，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不过，是不是南越王赵佗或赵佗家族的墓葬，现在还不好过早地下结论。要想知道真相，当然还需要考古发掘予以证明。我看老麦你们也不要着急了，等发掘之后啊，墓主人自己会告诉你们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发不发掘呀？等谢晨生说完，麦英豪仍有些着急地问。沈竹略作沉思，说，你们先将古墓保护好，别发生其他的意外。至于墓葬的情况，你向夏先生汇报一下，看他有什么意见。如果确实需要国家文物局出面支持和帮助，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做的。听完沈竹的话，麦英豪点点头。好吧，我们俩现在就去考古所找夏奈先生。说着望了一眼身边的饶志忠，两人喝了口茶水，说了几句闲话，告辞而去。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